还接字伯旭，是长沙临湘人，在郡里担任公曹。太守孙坚举荐他为孝廉，任命为尚书郎。因父亲去世，回到家乡，恰逢孙坚攻打刘表战死，桓阶冒着危险去见刘表，请求领取孙坚的遗体。刘表认为他有道义，便把遗体交给了他。后来太祖与袁绍在官渡对峙，刘表率领全州响应袁绍。桓阶劝告太守张宪说，做大事如果不以道义为根本，没有不失败的。所以齐桓公率领诸侯尊崇周王室，晋文公驱逐书代接纳周王。如今袁氏违背这个道理，而刘刺史响应他，这是自取祸患的做法。您若想建立功业，彰显道义，保全福运，远离灾祸，不应该和他同流合污。张宪问，那么应该归向谁呢？桓阶说，曹公虽然实力弱小，但仗义起兵，挽救朝廷的危难，奉天子之命讨伐有罪之人，谁敢不服从？如今如果率领四个郡守卫三江，等待他的到来，并做他的内应，不也可以吗？张宪说，好。于是率领长沙以及临近三郡抗拒刘表，并派使者拜见太祖。太祖非常高兴，恰逢袁绍与太祖连续作战，军队未能南下，而刘表猛攻张宪，张宪病死，城池陷落，桓阶于是隐藏起来。过了很久，刘表征召他为从事祭酒，想把自己妻子的妹妹蔡氏嫁给他。桓阶自称已经结婚，拒绝不接受，并称病辞职。太祖平定荆州后，听说他曾为张宪出谋划策，对他感到惊异，征召他为丞相院主簿，升任赵郡太守。魏国刚建立时，担任虎贲中郎将侍中，当时太子尚未确定，而临淄侯曹植受到宠爱。桓阶多次陈述文帝品德优秀且年长，应当立为太子，公开规劝，私下进谏，前后非常恳切。另外毛玠、徐义因刚正不阿，很少结党，被西曹院丁仪所憎恨，丁仪多次说他们的坏话，全靠桓阶左右维护才得以保全性命。他顺从引导，匡正补救，大多如此。升任尚书，主管选举，曹仁被关羽围困，太祖派徐晃救援，未能解围。太祖想亲自南征，询问群臣，群臣都说大王若不赶紧行动，如今就要失败了。唯独桓阶说，大王认为曹仁等人能否判断形势？回答说，能。桓阶问，大王恐怕他们两人不肯尽力吧？回答说，不是。桓阶说，既然如此，那为什么要亲自去呢？太祖说，我担心敌军众多，而徐晃等人的形势不利罢了。桓阶说，如今曹仁等人身处重围之中，而誓死坚守，没有二心，确实是因为大王在远处为他们形成声势，身处万死之地，必然有拼死抗争之心，内心怀有死战之志，外面又有强大的救援，大王按兵不动，显示有余力，何必担心失败而要亲自前往呢？太祖认为他的话很对，将军队驻扎在摩碑，敌军于是撤退。文帝登基后，升任尚书令，封高乡亭侯，加授侍中。桓阶患病，文帝亲自探视，对他说，我正要托付幼主，把天下重任交给你。改封安乐乡侯，食邑600户，又赐给桓阶三个儿子关内侯的爵位。桓佑因为是嫡子未受封，病逝后又追赠关内侯。后来桓阶病重，派使者立即授任太常，去世后文帝为他流泪，谥号真侯。儿子桓嘉继承爵位，任命桓阶的弟弟桓纂为散骑侍郎，赐爵关内侯。桓嘉娶升迁亭公主为妻。到嘉平年间，桓嘉以乐安太守身份与吴国在东关作战，战败阵亡，谥号壮侯。儿子桓义继承爵位。陈群字长文，是颍川许昌人，祖父陈实，父亲陈继，叔父陈慎，都有很高的名望。陈群小时候，陈实常常认为他很奇特，对宗族父老说，这孩子一定能振兴我们宗族。鲁国孔融才高气傲，年龄在陈继和陈群之间，先与陈继交友，后来与陈群结交，于是改拜陈继，陈群由此显名。刘备到豫州时，征召陈群为别驾。当时陶谦病死，徐州迎接刘备，刘备想前往，陈群劝告刘备说，袁术还很强大，如今东去必定与他争夺。 吕布如果袭击将军的后方，将军虽然得到徐州，事情也一定不能成功。刘备还是东行，与袁术交战。吕布果然袭击下邳，派兵援助袁术，大败刘备军队。刘备后悔没有采纳陈群的意见，被举荐为茂才，任命为浙县县令，没有赴任，跟随陈纪到徐州避难。恰逢吕布被击败，太祖征召陈群为司空西曹院属。当时有人举荐乐安王摩、下邳周奎，太祖征召他们。陈群将征召令封还，认为王摩、周奎品德败坏，终究会失败，太祖不听。后来王摩、周奎都因犯法被处死，太祖为此向陈群道歉。陈群举荐广陵陈角、丹阳戴虔，太祖都任用了他们。后来无人反叛，戴虔忠义死难，陈角成为名臣，世人认为陈群之人善任，任命为萧县、赞县、长平县令，父亲去世辞官。后来以司徒院身份考试优等，任至枢侍御史，转任参丞相军事。魏国建立后，升任御史中丞。当时太祖议论恢复肉刑，下令说怎样才能找到通晓事理、博古通今的君子来公平处理这件事呢？从前陈鸿儒认为死刑可以施加于仁慈恩惠所不及的人，正是说的这个。御史中丞能申述你父亲的主张吗？陈群回答说，陈父陈纪认为汉朝废除肉刑而增加吃刑，本意是出于仁爱恻隐，但死者更多，这就是所谓的名义上减轻而实际上加重了。名义上减轻就容易触犯，实际上加重就伤害百姓。尚书说，恭敬地使用五行以成就三种德行。周易记载割鼻、砍脚、断指的刑罚是用来辅助正教，惩戒邪恶，制止杀人的。况且杀人偿命，符合古制。至于伤人，有的残毁身体而仅仅剪去毛发，不合情理。如果使用古刑，使淫乱者受宫刑，盗窃者砍脚，那么就永远不会有淫乱放荡、穿墙偷盗的奸邪了。三千条刑罚虽然不能全部恢复，像这几条都是当时的祸患，应当先施行。汉律规定，处死的罪行是仁德所不及的，其余该判死刑的可以用肉刑代替，这样被处刑的和被赦免的足以互相补偿。如今用吃刑致死的法令来替换不处死的刑罚，这是重视人的肢体而轻视人的生命啊。当时钟繇与陈群意见相同，王朗及参与议论的人大多认为不可施行。太祖非常赞同钟繇、陈群的意见，但因军事未结束，顾及众人议论，所以暂且搁置。陈群转任侍中，兼任丞相东西曹院。在朝廷中没有偏向，没有私情，高尚的秉持名义，不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待人。文帝在东宫时非常敬重器重他，以朋友之礼相待，常常感叹说，自从我有了颜回，门人一天比一天亲近。等到即王位后，封陈群为昌武亭侯，改任尚书，制定九品中正官人法，是陈群创建的。等到登基后，升任尚书仆射，加授侍中，改任尚书令，晋爵颍乡侯。文帝征讨孙权，到达广陵，任命陈群兼领中领军。文帝返回后，授予符节，都督水军。回到许昌，任命陈群为镇军大将军，兼领中护军、录尚书事。文帝病重，陈群与曹真、司马宣王等一同接受遗诏辅政。明帝即位，晋封隐阴侯，增加十邑五百户，连同以前共1300户，与征东大将军曹休、中军大将军曹真、辅军大将军司马宣王一同开府。不久，任司空、仍录尚书事。这时，明帝刚开始亲政，陈群上书说，诗经称效法文王，万邦就会幸福。又说给妻子做榜样，推广到兄弟，以此治理国家。到从近处开始，教化就能遍及天下。自从丧乱以来，战乱不止，百姓不懂得王教的根本，恐怕衰落已经很严重了。陛下处于大魏的隆盛时期，继承两位祖先的大业，天下人向往太平盛世，只有崇尚道德，广布教化，施惠恤民，那么亿万百姓就非常幸运了。臣下随声附和，是非相互遮蔽，是国家的巨大祸患。如果不和睦，就会产生仇党，有仇党就会毁誉没有根据，毁誉没有根据就会真伪失实，不可不严加防备，以杜绝其源头。 太和年间，曹真上表请求分几路伐蜀，从斜谷进军。陈群认为，太祖从前到阳平攻打张鲁，多收豆麦以补充军粮，张鲁未攻下，而粮食已经缺乏，如今既没有可依靠的，而且斜谷险阻，难以进退，运输必定会被截击，多留兵力守卫要道，就会损失战事，不可不深思熟虑。明帝听从了陈群的建议。曹真又上表请求从子午道进军，陈群又陈述其不便之处，并谈论军事用度的计划。明帝下诏将陈群的意见交给曹真，曹真依据这些意见就出发了。恰逢连日大雨，陈群又认为应当下诏让曹真返回，明帝听从了他。后来皇女曹淑去世，追封谥号为平原义公主。陈群上书说，寿命长短有命，存亡有分，所以圣人制定礼制，有的抑制，有的推崇，以求适中。房木有不修整的节俭，营帛有不归葬的魂魄。大人物举动合乎天地，流传无穷，又大德不越礼，举动成为师表的缘故。八岁以下夭折，礼制不备，何况未满周岁，却用成人礼送葬，加上为之扶丧，满朝穿白衣，早晚哭掉，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事。而且还亲自前往查看陵墓，亲临祖祭，希望陛下抑制割舍无益有损的事情，只全部听任群臣送葬，请求车驾不去，这是天下最大的愿望。听说陛下想前往摩碑，实际到许昌，两宫上下都一起东行，全朝大小没有不惊怪的。有人说想避灾，有人说想在方便之处迁移殿舍，有人不知什么缘故。臣认为吉凶有命，祸福由人，迁移求安也无益处。如果一定要迁移躲避，修缮金庸城西宫以及孟津别宫都可以临时居住，可以不必全宫暴露野外，荒废损害盛大的礼节，何残桑农事。而且敌国听说后，以为我们的国家有大衰败，加上烦劳费用不可计算，何况即是贤人当盛衰处安危，秉持正道相信命运，不是迁移其家以求安宁，相依随着他们的教化，没有恐惧之心。何况帝王是万国之主，安定天下就安定，行动天下就扰动，行止动静岂能轻率呢？明帝不听。青龙年间营建宫室，百姓耽误了农时。陈群上书说，大禹继承唐虞的盛世，尚且低矮宫室，粗恶衣服，何况如今丧乱之后，人民很少，比汉文帝景帝的时候不过相当于一个大郡，加上边境有事，将士劳苦，若有水旱之灾，是国家的深忧。况且吴蜀未灭，社稷不安，应该趁他们未动，奖惜武士，鼓励农耕，有所准备。如今舍弃这些急物而先营建宫室，臣担心百姓就会困乏，将用什么来应对敌人？从前刘备从成都到白水建造了许多驿站，耗费人力，太祖知道那是使百姓疲弊，如今中原劳累，也是吴蜀所希望的，这是安危的关键，希望陛下考虑。明帝回答说，王者的宫室也应该同时兴建，灭贼之后只该撤除守卫，岂能再兴起劳役呢？所以这是君主的职责，萧何的大略啊。陈群又说，从前汉高祖只与项羽争天下，项羽灭后宫室烧毁，所以萧何建造武库太仓都是急需，然而仍然不追求壮丽。如今二敌未平，确实不宜与古代相同，人所想要的没有不找借口的，何况是天王，没有谁敢违抗。从前要拆毁武库，说不可不拆毁，后来要设置，说不可不设置，如果一定要建造，本来就不是臣下言辞所能阻止的，如果稍微留意卓然改变主意，也不是臣下所能做到的。汉明帝想建造德阳殿，钟离义进谏就采纳了他的话，后来又建造了。殿建成后对群臣说，钟离上书在，不能建成此殿，王者难道害怕一个臣子是为了百姓啊？如今臣连稍微凝聚圣听都做不到，比钟离义差远了。明帝于是有所减省。当初太祖时，刘义因弟弟与魏讽谋反牵连，应当处死。陈群对太祖进言，太祖说，刘义是名臣，我也想赦免他，于是恢复职位。刘义非常感激陈群，陈群说，议论刑罚是为了国家， 不是卫斯。况且是出于民主之意，我又知道什么呢？他宽宏博爱，不自我夸耀，都像这样。青龙四年去世，谥号晋侯，儿子陈泰继承爵位。明帝追思陈群的功德，分出陈群的户邑，封他一个儿子为列侯。陈泰字玄伯，青龙年间被任命为散骑侍郎，正始年间调任游击将军，担任滨州刺史，加授镇威将军、持节，兼任护匈奴中郎将。他安抚胡人百姓，很有威望和恩惠。京城里的显贵们很多人寄放财宝货物，托陈泰购买奴婢。陈泰把这些东西都挂在墙上，不打开封条，等到他被征召为尚书时全部归还给他们。嘉平初年，他代替郭槐担任雍州刺史，加授奋威将军。蜀国大将军姜维率领军队依托屈山修筑了两座城池，派衙门将勾安、李兴等人防守，聚集羌胡人质等，侵犯逼迫各郡。征西将军郭槐与陈泰谋划防御的办法，陈泰说，屈城虽然坚固，但离蜀地险要而遥远，必须运送粮草，羌胡人苦于姜维的劳役，一定不肯归附，现在包围并攻取他，可以不用流血就攻克他的城池，即使他们有救兵，山路险阻，也不是用兵的地方。郭槐听从了陈泰的计策，让陈泰率领讨蜀护军徐志、南安太守邓艾等人进兵包围他们，切断他们的运粮道路和城外的水流。勾安等人挑战，陈泰不允许，将士们困窘，分粮聚血来拖延时日。姜维果然来救援，从牛头山出兵与陈泰对峙。陈泰说，兵法贵在不诈屈人之兵，现在断绝牛头山，姜维没有退路，就会被我们擒获。他命令各军各自坚守营垒，不要与敌人交战，派使者报告郭槐，想要自己从南边渡过白水，沿着白水向东行进，让郭槐直奔牛头山，截断姜维的退路，这样可以一起擒获姜维，不只是勾安等人而已。郭槐认为他的计策很好，就率领各军进驻洮水。姜维害怕了逃走，勾安等人孤立无援，于是全部投降。郭槐去世，陈泰代替他担任征西将军，假节都督雍州、凉州诸军事。第二年，雍州刺史王京报告陈泰说，姜维、夏侯霸想要分三路进攻岐山、石营、京城，请求进兵到赤地，让凉州军队到达扶罕，讨蜀护军向岐山进军。陈泰估计贼军的形势终究不能分三路，而且兵力忌讳分散，凉州不应该越境行动，回复王京说，等查清楚他们的确切动向，知道他们要去哪里，等东西两方面的兵力汇合后再进军。当时姜维等人率领几万人到达扶罕，直驱敌道。陈泰命令王京进兵驻守敌道，等大军到达后再计划攻取。陈泰进军陈仓，恰逢王京所统帅的各军在固关与贼军交战不利，王京就渡过了洮水。陈泰认为王京不坚守敌道，一定会有其他变故，他同时派遣五营军队在前，自己率领各军随后。王京已经与姜维交战大败，带着一万多人退守敌道城，其余的人都逃散了。姜维乘胜包围了敌道，陈泰的军队到了上邽，分兵把守险要，日夜兼程前进。邓艾、胡奋、王密也到了，陈泰就与邓艾、王密等人分兵三军进军到陇西。邓艾等人认为王京的精锐部队在西边被击败，贼军气势很盛，乘胜的军队不可抵挡，而将军您率领的是一群乌合之众，跟在败军的后面，将士们士气低落，陇右动荡不安。古人说毒蛇咬手，壮士就砍掉手腕。孙子说有些军队不攻击，有些地方不防守，这是因为小的损失可以保全大的利益。现在陇右的危害比毒蛇还厉害，敌到这个地方不只是不能防守的问题，姜维的军队是我们应该避开的锋芒，不如割据险要自我保全，等待时机，等他们疲惫，然后再进兵救援，这才是可行的计策。陈泰说，姜维率领轻装的军队深入，正是想与我军在原野上争锋，寻求一战取胜的机会。王京应当高筑壁垒，深挖壕沟，挫伤他们的锐气，现在却与他交战，让贼军得逞，打败王京，把他围困在敌道。如果姜维凭借战胜的威势向东进军，占据岳阳囤积的粮食， 放任军队收降纳叛，招纳羌、胡人向东征夺关、陇、传檄文给四郡，这是我所不愿看到的。而姜维以乘胜的军队在坚固的城池下受挫，锐利的士卒用尽力量拼死，攻守的形式不同，主客的地位不同。兵书上说，制造大盾牌和工程车三个月才能完成，筑土山三个月才能结束。这确实不是清军远入、姜维的诡计仓促之间所能办到的。孤军远道而来，粮草接济不上，这正是我军快速进军击破贼军的时候，所谓迅雷不及掩耳，是自然的趋势。洮水环绕在外，姜维等人在里面，现在我军凭借高地占据有利地势，逼近他们的要害，不交战他们必定逃走。贼寇不可以放纵，包围不可以长久。你们为什么说这样的话？于是进军翻越高城岭，秘密行军，夜里到达敌道东南的高山上，点燃许多烽火，擂鼓鸣号。敌道城中的将士看到救兵到了，都奋勇激动。姜维起初认为官府的救兵必须等大兵集结后才出发，但突然听说已经到达，认为有奇变预谋，上下震动恐惧。自从军队从陇西出发，因为山路深险，贼军必定会设伏。陈泰假装从南道行军，姜维果然连续三天设伏。陈泰秘密行军，突然出现在南边。姜维于是顺着山势突然杀到，陈泰与他交战，姜维退兵。凉州军队从京城南下到沃干坂。陈泰与王京秘密约定日期，要一起向姜维的退路进攻，姜维等人听说了，就逃走了，敌道城中的将士得以出城。王京感叹说，粮食不够十天，如果当初不抓住机会响应，全城的人都会被屠杀，一州之地就覆灭了。陈泰慰劳将士，先后遣送他们回去，另派人守城，并修筑城墙堡垒，回师驻扎在上归。当初陈泰听说王京被围，认为周军将士一向同心，加上能够守住城池，不是姜维所能轻易攻克的。他上表说，晋军赶路日夜兼程，迅速到达。众人议论认为，王京败逃，城池不足以自守，姜维如果切断凉州的道路，兼并四郡的百姓和夷人，占据关陇的险要，或许能够消灭王京的军队并屠杀陇右，应该等大兵四集再发起进攻讨伐。大将军司马文王说，从前诸葛亮常有这样的志向，最终也不能实现，事情重大，谋划深远，不是姜维所能胜任的。况且城池不是仓促所能攻克的，而粮食短缺是当务之急，征西将军迅速救援是上策。陈泰每当一方有战事，总是用虚假的消息扰动天下，因此很少上表报告情况，一马传书不超过600里。司马文王对荀彧说，玄伯沉着勇敢，能决断肩负地方长官的重任，救援即将陷落的城池，却不要求增兵，又很少上表报告，一定是因为有能力对付贼军。都督大将不就应该这样吗？后来征召陈泰为尚书右仆射，主管选举，加授侍中、光禄大夫。吴国大将孙俊出兵淮泗，朝廷任命陈泰为镇军将军，假节都督淮北诸军事，诏令徐州监军以下都受陈泰节制。孙俊退兵，军队返回，陈泰转任左仆射。诸葛诞在寿春叛乱，司马文王率领六军驻扎在丘头，陈泰总领行台事务。司马景王、文王都与陈泰亲近友好，沛国五该也与陈泰友善。文王问五该说，玄伯和其父司空相比怎么样？五该说，通达雅正，渊博畅达，能以天下生教为己任，这点不如其父。明察事理，简约精要，建功立业，这点超过其父。陈泰前后因公增邑2600户，赐子弟一人为亭侯，二人为关内侯。景元越年去世，追赠司空，谥号为穆侯，儿子陈寻继承爵位。陈寻去世没有儿子，弟弟陈温继承封爵。咸熙年间开设五等爵位，因为陈泰在前朝功勋卓著，改封陈温为慎子。陈角，字季弼，广陵郡东阳县人，为躲避战乱到江东和东城，拒绝了孙策、袁术的任命，回到本郡。太守陈登请陈角担任公曹，派陈角到许都，对他说，许都的议论对我的评价不够周到，你替我观察一下，回来告诉我。 陈角回来后说，听到远近的议论，都说您骄傲而自大。陈登说，家世和睦，有德性，我敬重陈元芳兄弟。品德高洁如玉，有理有法，我敬重华子瑜。清高修身，嫉恶如仇，有见识有义气，我敬重赵元达。博闻强记，奇特超群，我敬重孔文举。雄姿杰出，有王霸之谋略，我敬重刘玄德。我所敬重的人如此，有什么骄傲的？其余的人所屑不足道，又哪里值得一提呢？陈登的志趣就是这样，而非常敬重并亲近陈角。广陵郡被孙权包围在匡齐，陈登命令陈角向太祖求救。陈角劝说太祖道，我们郡虽然小，但地理位置便利，如果能得到救援，使其成为外藩，那么吴人的阴谋就会受挫，徐州就会永久安定，威武的声名远震，仁爱广为流传，尚未归顺的国家望风向往归附，推崇德行，培养威望，这是王爷啊。太祖认为陈角有奇才，想要留用他。陈角推辞说，我们郡危在旦夕，我本是来奔走告急的，即使没有申虚那样的功效，怎敢忘记红眼的义举呢？太祖于是派兵救援。吴军退走后，陈登多设埋伏，率兵追击，大败吴军。太祖征召陈角为司空院属，任命为乡县令、征南长史、彭城、涝陵太守、魏郡西部都尉。曲周县有个百姓的父亲生病，用牛来祈祷，县里判他死刑。陈角说，这是孝子啊，上表赦免了他，升任魏郡太守。当时关押的囚犯有上千人，甚至有关押几年的。陈角认为周朝有三典的制度，汉朝有约法三章的法令，现在只注重轻重的道理，而忽视了长期关押的弊病，可以说是错误的。他亲自审阅所有罪状，当时就判决处理。大军东征，陈角入朝担任丞相长史。军队回来后，再次担任魏郡太守，转任西曹署，跟随征讨汉中，回来后担任尚书。出发前还没到邺城，太祖在洛阳去世，群臣拘泥于常规，认为太子即位应当有诏命。陈角说，王在外地去世，天下惶恐惧怕，太子应当节哀即位，以维系远近的期望，况且爱子也在旁边，如果产生变故，那么社稷就危险了。于是立即备好官员和礼仪，一天之内就办好了。第二天以王后的命令册命太子即位，大赦天下。文帝说，陈继弼面临大劫，明智谋略过人，确实是当时的俊杰。文帝即位后，转任署理吏部，封高陵亭侯，升任尚书令。明帝即位，晋爵东乡侯，食邑600户。皇帝曾突然来到尚书门，陈角跪着问皇帝说，陛下想去哪里？皇帝说，想检查文书罢了。陈角说，这是臣的职责，不是陛下应当亲临的，如果臣不称职，就请罢免臣，陛下应当回去。皇帝感到惭愧，调转车回去了。他就是如此正直诚实。加授侍中光禄大夫，升任司徒。景初元年去世，谥号为真侯。儿子陈本继承爵位，历任郡守、九卿。他主持大局，抓纲举目，能让下属各尽其力，有统御之才，不亲自处理小事，不读法律，却能得到廷尉的称誉，优于司马琦等人，精通文理。升任镇北将军、假节都督、河北诸军事。去世后，儿子陈粲继承爵位。陈本的弟弟陈谦在咸熙年间担任车骑将军。当初陈角担任郡公曹时，出使经过泰山，泰山太守东郡人薛悌认为他奇异，结为亲友，开玩笑对陈角说，以郡吏的身份结交2000担的官员，邻国的君主屈尊与陪臣郊游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薛悌后来担任魏郡太守和尚书令，都是接替陈角的职务。徐宣，字宝坚，广陵郡海西县人，为躲避战乱到江东，又拒绝了孙策的任命，回到本郡，与陈角一起担任郡纲纪，两人齐名，但私下关系不和，然而都受到太守陈登的器重，与陈登一起为太祖效力。海西、淮浦两县百姓作乱，都尉魏弥、县令梁袭连夜逃到徐宣家，徐宣秘密送他们逃脱。太祖派督军护着来讨伐贼寇，阴兵少不进。 徐宣秘密前去责备他，向他分析形势，护志才进兵击破贼寇。太祖征召徐宣为司空院属，任命为东明，发干县令，升任齐郡太守，入朝担任门下都，随从到寿春。恰逢马超作乱，大军西征，太祖接见官署说，现在要远征，而这个地方尚未平定，是后顾之忧，应该得到清廉公正有大德的人来镇守统辖。于是任命徐宣为左护军，留下统帅各军。回来后担任丞相东曹院，出任魏郡太守。太祖在洛阳去世，群臣进入殿中发丧。有人建议可以更换各城守将，用乔配的人。徐宣厉声说道，现在远近统一，人人都怀有报效之心，何必一定要用乔配的人，而让素位的人灰心呢？文帝听后说，这就是所说的社稷之臣。文帝即位后，徐宣担任御史中丞，赐爵关内侯，调任城门校尉，一个月后升任司隶校尉，转任散骑常侍。随从文帝到广陵，六军乘船，风浪突然掀起，文帝的船被吹倒，徐宣并在后边，却破浪前进，众官没有比他先到的。文帝认为他豪壮，升任尚书。明帝即位，封徐宣为金阳亭侯，食邑二百户。中领军桓范举荐徐宣说，我听说帝王用人是根据时势来选拔人才，在争夺天下的时候以谋略为先，在局势安定之后以忠义为首，所以晋文公采用就范的计策，却奖赏拥济的言论。汉高祖运用陈平的智慧，却把后事托付给周勃。我私下看到尚书徐宣秉持忠厚的品行，拥有正直坦诚的性情，清高独立，不拘泥于世俗，坚定不移，有社稷之臣的节操，历任州郡官职所到之处都很称职。如今仆射职位空缺，徐宣代理掌管后方事务，作为心腹重任，没有比徐宣更合适的人选了。明帝于是任命徐宣为左仆射，后来加授侍中、光禄大夫。明帝驾临许昌时，徐宣总管留守事务，明帝返回后主管官员呈上文书。明帝下诏说，我沈月和仆射沈月有什么不同，竟然不看。上方令因罪被审问处死，徐宣上书陈述刑罚过于严酷，又劝谏修建宫殿耗尽民力，明帝都亲笔下诏嘉许采纳。徐宣说，70岁有辞官归隐的礼制，如今我已经68岁，可以离开了。于是坚决以有病为由辞官退休，明帝最终没有答应。青龙四年，徐宣去世，遗嘱穿布衣带粗巾，用当时的服装入殓。明帝下诏说，徐宣品行极其诚实，内心正直，外表方正，历经三朝，公正亮洁，有托孤济命的节操，可以说是国家的柱石之臣。我本想以重他为台辅，还没来得及提拔他，可惜寿命不长，追赠他为车骑将军，依照公爵礼节安葬，谥号为真侯。儿子徐清继承爵位。魏真，字公振，陈留郡襄邑县人，父亲魏资有高尚的节操，不接受三公的征召。太祖刚到陈留时，魏资说，能平定天下的人一定是这个人。太祖也觉得他非同寻常，多次到魏资那里商议大事。魏资跟随太祖讨伐董卓，在荥阳作战时战死。太祖每次经过陈留郡境内，总是派遣使者去祭祀他。夏侯惇任陈留太守时，举荐魏征为祭礼，让妻子出来设宴招待。魏征认为这是末世的习俗，不符合礼制。夏侯惇发怒，抓了魏征，不久又赦免了他。后来魏征担任汉朝的黄门侍郎。东郡人朱越谋反，牵连到魏征。太祖下令说，我和你的父亲共同举事，加上对你父亲的亲近和良好声誉。起初听到朱越的话，本来就不相信，等到得到荀令君的信，完全了解了你的忠诚。恰逢魏征奉诏命到魏国迎娶贵人，于是趁机上表留下魏征参与丞相军事，追录魏征父亲以前的功勋，赐爵关内侯，转为护曹院。文帝即王位，魏征任散骑常侍。等到文帝登基，封魏征为安国亭侯。当时群臣都颂扬魏国的恩德，大多贬低前朝，只有魏征阐明禅让的意义，称颂汉朝的美德。文帝多次看着魏征说，天下的珍宝应当和山阳公共同享有。 升任尚书，转任侍中、吏部尚书。文帝驾临广陵，魏征代理中领军，随从前往。征军大将军曹休上表说得到投降的贼人的话，孙权已经在濡须口。魏征说，孙权依靠长江，不敢对抗，这一定是害怕而编造的假话。审问投降的人，果然是守将假造的。明帝即位，晋封魏征为康乡侯，后来转为右仆射，掌管选举，像以前一样加授侍中。中护军蒋济给魏征写信说，汉高祖对待逃亡的俘虏如同上将，周武王提拔渔夫为太师，平民奴仆可以登上王公之位，何必拘守条文，经过考试然后再任用。魏征回答说，古人遗弃智慧而任用衡量标准，必须经过考核然后加以升降。如今你把牧野之战等同成康之治，把斩蛇之事比喻文景之治，喜好不守常规的举动开启提拔奇才的门路，这将使天下人奔驰竞逐而起了。诸葛亮侵犯天水，魏征上奏说应该派骑兵进入散关，断绝他们的粮道。于是任命魏征为征蜀将军，假节督率各路军事，到达长安，诸葛亮退兵。当时明帝正热衷于修建宫殿，魏征多次恳切劝谏，等到殿中间擅自逮捕兰台令时，魏征上奏查办。明帝下诏说，宫殿没有建成是我所关心的，你为什么要追究呢？魏征上书说，古代制定禁止官员侵扰的法令，不是厌恶他们勤于做事，实在是所得到的利益小，所损失的危害大。我每次考察校试官员情况大多如此，恐怕各部门将会越职行事，以至于国家衰败。诸葛亮又出兵挟鼓，征南将军上表说，朱然等人的军队已经过了京城。魏征说，朱然是吴国的骁将，一定会顺江而下跟随孙权，并且做出姿态来牵制征南将军罢了。孙权果然召回朱然进入居巢，进攻合肥。明帝想亲自东征，魏征说，孙权外表上响应诸葛亮，内心里实际在观望，况且合肥城池坚固，不值得忧虑，陛下可以不必亲征，以节省六军的费用。明帝到达浔阳时，孙权竟然退兵了。幽州刺史冠秋简上书说，陛下即位以来还没有值得记载的功业，吴蜀依靠险要，不能一下子平定，姑且可以用这里的闲散士兵去攻克辽东。魏征说，冠秋简所陈述的都是战国时的小计谋，不是帝王的大事。吴国连年出兵侵扰边境，而我们仍然按兵不动，休养将士，没有立即征讨的原因，实在是百姓疲惫的缘故。况且公孙渊生长在海边，三代相继，对外安抚戎夷，对内修整战备，而冠秋简想用偏师长驱直入，早晨到达晚上平定，我知道这是妄言。冠秋简出兵果然不利，魏征升任司空，转任司徒。正始年间晋爵长元侯，食邑千户，封一个儿子为列侯。当初太祖长期不立太子，而且正宠爱临淄侯曹植，丁仪等人做他的羽翼，劝魏征结交曹植，魏征以大义拒绝。等到文帝即位，东海王曹林受到宠爱，文帝问魏征平原侯怎么样，魏征称赞他品德美好，却始终不说什么。曹爽辅政，派夏侯玄传达旨意，想引荐魏征入朝担任尚书令，又为自己的弟弟求婚，魏征都没有答应，坚持请求退休。夏诏说，从前甘木隐居，道义上能压服强大的秦国，留侯养神，不忘楚国之事，正直的言论，和好的谋略，希望你不吝惜。赐给住宅一区，官位特进，俸禄如同三公。魏征去世，追赠太尉，谥号为晋侯。儿子魏烈继承爵位，咸熙年间任光禄勋。卢玉，字子嘉，涿郡涿县人，父亲卢植在世上很有名。卢玉十岁时父亲去世，遇到本州动乱，两个哥哥死于战乱。当袁绍、公孙瓒交兵时，幽州、冀州发生饥荒，卢玉供养守寡的嫂子和哥哥的孩子，因学识品行受到称赞。文帝任武官中郎将时，征召卢玉代理门下贼曹，崔琰举荐他为冀州主簿。当时天下刚刚创立，有很多逃亡的人，所以加重了士兵逃亡的法律，罪及妻子儿女。逃亡士兵的妻子白氏等人， 刚嫁到夫家几天，还没和丈夫见过面，大理寺上奏判处死刑。如玉驳斥说，女子的情感因见面而产生恩爱，成为媳妇后情义才重，所以诗经说，没有见到君子我心悲伤，既然见到了我心就平静了。又礼制规定，没有在宗庙祭祀时拜见公婆就死了的媳妇，要归葬到娘家的墓地，因为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媳妇。如今白氏等人活着，有未见到丈夫的悲伤，死了有不是媳妇的痛楚，而官吏想处以死刑，那么如果是在同牢合井之后，罪行又该怎么加呢？况且礼记说妇从亲，意思是妇和别人的罪行要以亲的为标准。又尚书说，与其杀害无辜的人，宁可失去不按常法的处罚，恐怕处罚过重了。如果认为白氏等人都接受了聘礼，已经进了家门，处以刑罚是可以的，处以死刑就太重了。太祖说，如玉的观点是对的，又引经据典有益，让我感叹。因此任命如玉为丞相法曹议令使，转任西曹议令使。魏国建立后，如玉任吏部郎。文帝登基，改任黄门侍郎，出任济阴相、梁、乔二郡太守。文帝因为乔郡是故乡，所以大量迁徙百姓充实那里，作为屯田。而乔郡土地贫瘠，百姓穷困，如玉怜悯他们，上表请求把百姓迁移到梁国肥沃的土地上，违背了文帝的旨意。虽然文帝听从了如玉的表奏，心里还是怨恨他，于是将如玉降职，让他带领千民担任睢阳典农校尉。如玉一心为民，亲自巡视，选择好的田地让百姓居住，百姓依靠他得以安居。升任安平、广平太守，所到之处都有仁政教化。青龙二年，如玉入京任侍中。在此之前，散骑常侍刘绍接受诏令制定法律，没有完成。如玉上书论述古今刑律的宗旨，认为法律应该统一公正，不宜有模棱两可之处，使奸猾的官吏能够徇私。等到侍中高唐龙多次因为公事之事恳切劝谏，明帝不高兴，如玉进言说，我听说君主圣明则臣下正直，古代的圣王恐怕听不到自己的过失，所以设有敢谏之鼓。近臣规劝，这正是我们不如高唐龙的地方。高唐龙是书生，被称为狂直，陛下应当宽容他。任职三年，多次驳正争议。明帝下诏说，任命官员，评定人才，是圣帝也难以做到的事，必须依靠优秀的辅佐，禁用贤能，罢免无能。侍中如玉秉性坚贞正直，心平气和，可以说是经过考核而有功绩，不懈怠于职位的人。任命如玉为吏部尚书，让如玉自己挑选接替的人，说要找到像你这样的人才行。如玉举荐常侍郑冲，明帝说，文和，我自己了解他，再举荐我没听说过的人。于是举荐阮武、孙雍，明帝就用了孙雍。在此之前，诸葛诞、邓阳等人追求名声，有四通八达的讥讽，明帝厌恶他们。当时选拔中书郎，明帝下诏说，能不能得到合适的人在于儒生，选举不要取有名气的人，名气就像在地上画饼，不能吃。如玉回答说，名气不足以招来特异的人才，但可以得到一般的士人。一般的士人敬畏教化，仰慕善行，然后才有名气，不应当厌恶。愚臣既不足以识别特异的人才，又主管官员正好是以寻名择实为职责，只应当有办法来检验他们以后的表现。所以古代通过言辞来报告，通过功效来考察。如今考核之法废弃，靠毁誉来升降，所以真假混杂，虚实相蒙。明帝采纳了他的话，立即下诏制定考核法。适逢司徒空缺，如玉举荐处事管宁，明帝不能任用。又问其次的人选，如玉回答说，敦厚笃实的品行，有太中大夫韩继；量直清正，有司隶校尉崔林；坚贞纯粹，有太常长林。明帝于是任用了韩继。如玉对于人和选举，先举荐品性行为，然后才说才能。黄门李丰曾经问如玉，如玉说，才能是用来行善的，所以大才能成就大善，小才能成就小善。如今说他有才能却不能行善，这是才能不合乎要求。李丰等人佩服他的话。齐王即位，赐爵关内侯。当时曹爽掌权，要培植自己的党羽，调任如玉为仆射， 以侍中何晏代替如玉。不久，外放如玉为廷尉，私立校尉毕轨又诬告上奏，免去他的官职。众人议论多为他鸣冤，于是任命如玉为光禄勋。曹爽等人被逮捕，太傅司马宣王派如玉代理私立校尉，审理他们的案件。又任吏部尚书，加授奉车都尉，封高乐亭侯，转任仆射，依旧掌管选举，加授光禄大夫。高贵襄公即位，晋封大梁乡侯，封一个儿子为亭侯。冠秋俭作乱，大将军司马景王出征，如玉总管后方事务，加授侍中。正元三年，如玉生病辞职，升任司空，坚决退让给骠骑将军王昶、光禄大夫王观、私立校尉王祥。下诏派使者立即授予印绶，晋爵封荣城侯，食邑2300户。甘露二年去世，谥号为城侯，孙子卢藩继承爵位。如玉的儿子卢清、卢挺，咸熙年间卢清任尚书，卢挺任泰山太守。评曰：桓阶能洞察成败，才干足以周济当世。陈群行动依仗民意，有清流雅望。陈泰宽宏简练，确实能继承家业。魏氏是统台阁，重内轻外，所以八座尚书就是古代六卿的职位。陈角、徐宣刚直果断，魏征、卢玉有规谏之才，清廉方正，都不辱没他们的职责。